弟兄姊妹早晨，好感恩咧！今日系我哋一年一度嘅神学主日，又可以翻嚟香港堂呢个地方，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说话。每次咧响神学主日嘅时候，翻到嚟香港堂呢度正道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特别嘅回忆嘅。因为我记得咧，我第一次响传道卫理会嘅神学主日讲道咧，其实咧就系响香港堂呢个地方嘅。咁当时咧仍然都系即系好年轻啊。咁咧就即系连支麦啊，或者个台都搞唔掂。我记得当时咧个台仲唔知点样，如果冇记错可以有升有降咁样啊。咁当时咧就即系我记得企到上嚟嘅时候咧，距离支麦好远。咁咧就于是乎系即系好似后边听唔到咁样。咁啊坐喺隔篱嘅李炳光牧师咧就好紧张，亦都用咗好牧养嘅声音咧嚟讲话：瑞文揿嗰个掣啊，揿嗰个掣咁样啊。咁我唔知咩揿咩掣咧，原来揿嗰个掣个台会升起嘅，即系突然之间吓一跳。所以咧好感恩咧，翻嚟即系呢一个嘅地方，同大家喺神学主日里面咧正道啊！我自己教咗神学已经系有今年系第21年嘅时间，由好年轻咧教到而家都步入晚年嘅时候咧，咁咧就经常都听到咧有弟兄姊妹或者咧有朋友咧就系讲话啊，神学咧系好离地嘅，尤其嗰啲学术嘅神学咧好抽象。好难明嘅，系嗰啲嘅，只系嗰啲神学，系嗰啲咧，即系响深山隐居嗰啲居士，不吃人间烟火嗰啲烟火嚟嘅啫，咁吓，同信仰神学同信仰同埋同实践，同呢一个嘅目的，尤其吓，好似系离天万丈远咁样吓。我自己响呢20几年里面嘅体验就绝对唔系咁样吓，神学本身系相当之贴地嘅。相当之不离地的一种的信仰反思来的。今天呢除了是神学主日之外呢，其实呢是也都是教会年历里面的圣灵降临主日。圣灵降临主日也都有很多人呢会是认为圣灵充满或者圣灵浇灌是一件很相当个人的一个的信仰经验。是我们在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是知罪并且与罪去挣扎的时候，我们更加能够贴近得到上帝的心怀，以致到我们与上帝有一种很甜蜜的交流沟通，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这样。不过如果我们是传道卫理会的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在卫斯理约翰的传统里面，圣灵充满绝对不止是一件内向的事情，又或者绝对不止是一个我们与上帝一个很甜蜜和一个很亲昵的一种的关系的一种的事情。卫斯理约翰对于圣灵充满的体会呢，是更加着重在圣灵充满体会产生出来的那种的很客观的福音效果，是远超过圣灵充满呢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来的。所以呢在我们整个的教会传统里面呢，咁着重圣灵充满的教会传统，却是同时间是很着重社会即时的。譬如是我们教会做很多慈惠工作，又或者教会经常参与在改革社会的事情上面。今天是神学主日，同时间是圣灵降临期。好感谢主呢，咁巧呢今天众议会要我们读那段经文呢，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至到24节。从这段经文呢，我们起码可以体会到两件事情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用少少神学的深度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赫然发现其实神学所探索的信仰世界呢是相当之贴地，相当之不离地的。所以一阵我们会是跟大家分享这篇道的时候呢，会是用一个可能跟平时讲到不是太过相同的方式，我们尝试下深度拆解一下这段经文，以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原来是一段非常之贴地同埋咧唔离地，并且同我哋今日咧系相当之息息相关嘅一段经文嚟噶。而同一段经文，第二样嘢我哋可以体会得到咧，就系圣灵充满呢件事情咧，其实唔系一件纯属个人属灵嘅事情嚟噶。圣灵充满，如果我睇段经文嘅时候咧，我哋会发现原来圣灵充满咧，更加系同我哋当下嘅社会咧系息息相关。所以圣灵充满都不是一件相当之个人离地的事情，而是跟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 是充满着关系的。所以就是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致上会看到些什么呢？我们会看到就原来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呢，原来是赋予人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来的。而因为圣灵充满而能够得到这一份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呢，是能够让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是有勇气这样呢，来走出去，走出街上面去斥责那些搞到我们的生活大道不行的一些的势力的，并且是劝人悔改，亦都是同时间呢，圣灵充满的人呢是会决心以爱和以义一起呢去重建一个美好的人间的。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至到二十四节的时候呢，我们呢会是发现其实是相当之适切我们今日的生活的。适切的是不单止是因为今日是神学主日，亦都不单止今日是圣灵降临主日，其实更加适切的呢是因为今日是六月九号，是一个呢可能是相当之特别的一个的日子。等着我们回到去看这一段的经文，话说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五旬节当日的。我们发觉呢看段经文的时候呢，在五旬节当日有一班的门徒，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里，但有一班的人呢，上主的耶稣的跟随者呢，他们是在当日躲在一间斗室里面，躲在一间小屋里面的。而突然之间当他们躲在这个小屋的时候，突然之间呢，圣灵呢好用一个很震撼的方式来去降临，并且看圣经话呢，圣灵呢是分开落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面。而这班被圣灵充满的门徒突然之间呢又很胆怯，很害怕地躲在这个地方呢，突然之间呢变得呢是充满着胆量，并且呢是充满着勇气。然后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再不是好像鸵鸟那样呢将头埋在沙堆，反而呢充满着勇气呢走了出街。然后走出街的时候遇到一批人，一会我们要发现原来这批人呢其实是对他们来讲呢是其实遇到这批人应该是一个危机来的。不过他们却是不是很害怕，并且没有了一种的恐惧。然后这个的他们的领袖彼得呢还突然之间站了出来，站出来讲了一篇很重要的道。而这篇道呢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是教会设立以来开始的时候第一篇在公开所讲的道理的。而这篇道呢我们见到一个开头整个骨架的结构呢是从旧约的约珥书第二章而来的。当他们这样走出街，然后彼得站出来来去宣讲约珥书第二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是在那里传一个很危险的福音来的。他们呢是这样传出来或者讲出来的时候呢，分分钟呢如果被一些重要的人物听到的话呢，分分钟可以是被引导到去罗马法庭受审的情况来的。即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呢他们面对着那班的听众所谓或者这边道的会众呢是什么人来的呢？到底是你看二章第二十三节那里呢是这样描述的，这批人是什么呢？这批人就是你们，就是那批人呢，是什么人呢？是藉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的耶稣。然后呢还说呢，这个是你们用同不法之人的手合作钉死那个耶稣，现在他们要宣告说这个耶稣已经复活了。不单止是这样，更加令他们会是很危险的一句呢，就在第三十六节那里，因为那里说呢，上帝已经立这个被你钉死那个耶稣为基督啊。对于当日的一世纪的听众，无论是希腊人也好，或者希伯来人，或者我说犹太人也好，他们都知道基督这个字呢，这个称谓呢，其实是讲紧上帝所策立以色列的君王的意思来的。所以他们出到街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了一个真相，那个真相就是你们用不法和不法的人合作 钉死嗰个耶稣，而家上帝已经策立佢成为君王啦。如果我哋跳翻入第一世纪，我哋知道呢个信息咧，呢个福音啊，危险到不得了。不过神奇就神奇在，响当日佢哋冇危险啊，起码日后就被拉被锁，当然啦。但系当日，如果我哋睇到佢第四十一节嘅时候咧，反而响呢一班嘅所谓一群嘅好大群嘅听众里边咧，一日里面有可能唔系一日，不过咧有3000人咧加入咗呢班门徒宣讲呢一个危险嘅福音嘅行列啊。然之后我哋再睇后少少咧，我哋见到呢一班嘅可能为数几千人嘅人咧，开始咧嚟系建立一个好初型嘅一个嘅小社会。而呢个小社会咧，43节至到第47节咧，就系话咧，佢哋咧系建立紧一个繁物公用，并且咧以爱以义为本嘅一个嘅小社群，一个嘅小团契吓。我哋一定要翻翻呢段经文嚟系再睇，翻翻呢段经文所最初所描述嘅嗰个嘅小屋啊，即系呢班人喺小屋里边吓。如果大家睇呢段经文嘅时候咧，你第一个问题咧，应该要问嘅系乜嘢咧？做乜呢班人会喺间小屋里边战战兢兢嘅咧？咁，如果我哋睇圣经，我哋知道呢班人呢个时间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嘅时候嚟嘅。耶稣复活之后有40日仍然逗留喺人世间里面。喺呢40日里面咧，间间断断咧向呢班门徒显现，然之后咧嚟去教导佢哋，直接传授俾佢哋听，到底天国嘅福音系一回咩事啊？然之后耶稣咧就系喺某个山头上面升天，升天嘅时候咧祝福呢一班嘅跟随者，包括埋门徒咧，祝福佢哋咩咧？祝福佢哋，你哋一定要留喺耶路撒冷，留喺耶路撒冷，你哋要等候啊，等候圣灵嘅降临。并且之后你们要将福音传到去世界的地极。于是乎这班的人很听话，他们在耶稣升天之后就留了在耶路撒冷这个很危险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他们留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难题的。那个难题呢起码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呢，耶稣的死呢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死来的，大家知道。耶稣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来是去死的。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来的。这个刑具是用来是去惩罚一些很重的宗教政治犯的。一般来讲，在罗马的地方钉完一个，用十字架钉完一个人之后呢，因为很惊住呢这样钉完一个的所谓宗教政治的一些的犯之后会是有社会的动乱。所以呢基本上是不准人是去聚众，一见到有聚众即刻会驱散的情况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的难题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大家知道那班门徒其实是耶稣的同党来的，是耶稣的学生，耶稣的跟随者来的。在众人的眼里面，他们根本就是跟耶稣呢是一伙人来的。耶稣被捉被钉之后，整班的门徒跟随者实在是逃犯来的，所以他们当下其实是以一个逃犯的一个的身份匿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小屋上面，其实是很害怕的，因为随时呢会是被追捕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不单止只有12个人，12个人就很容易躲起来。但是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尤其第15节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去到那段时间，他们起码有120个人来在一起，来经验了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所以如果我们代入向他们的处境，你会知道其实他们很危险的，其实。并且因为这个危险，所以他们很害怕的。所以他们逗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在通街走的，是躲在一间小屋里面。他们很恐惧，他们当时这么恐惧，唯一一个选择就是躲藏自己。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将他们的自由来捆绑在这个的斗室里面。并且他们在当下他们仍然都很恐惧，所以他们不敢去讲出一个真相。真相就是耶稣 已经是复活这个真相。他们的胆量只是够他们做一样东西，就是躲起来和去等。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他们这么害怕、这么胆怯、这么恐惧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灵在这个充满着很害怕的一个的斗室里面，突然之间是降临，并且用一个很震撼的方式来去降临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然后戏剧性的转变就出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之后，他突然之间充满着勇气，就好像圣灵在他们内心深处释放了一种免于恐惧的一种自由，于是他们再不害怕，然后走了出街。走了出街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们遇到一班的人群，而这班人群应该是一班犹太人的朝圣者来的。这班人正如刚才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知道这班人如果你还是在害怕的话，你遇到这班人你会更加害怕的。因为这班是什么人来的呢？二十三节那里说，这班人就是正如我们刚才说，是跟不法之人合作合谋，里应外合，这样来是去将耶稣等了上去罗马的十字架刑具上面。不过我们看圣经，我们看到好奇喎，以彼得为首的这班人呢，咦，他们突然之间真的不害怕的，突然之间真的不恐惧，并且这个的彼得突然之间 在他们自己的群人里面站了出来，然后就宣讲了这篇这么重要有教会诞生以来的第一篇公开讲 的讲道。而这篇的讲道呢，劈头是来自约珥书第二章28节至32节的。而约珥书第二章那里呢，根据、彼得那个引述呢，就是这样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然后说呢，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把我的灵浇灌，甚至给我的仆人和婢女，他们要说预言。彼得那篇的第一篇教会有史来第一篇的道呢，是以约珥书这一段的说话来做骨干的。你读这篇经文的时候，以往你读这篇经文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咦，为什么这篇这么重要有教会诞生以来第一段的讲章要是、取材于约珥书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的呢？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要约珥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又要回去约珥书到底是什么的信息，到底约珥书是什么的背景。于是乎，我们就开始突然之间会明白为什么呢，彼得这段这么重要的讲章会是以约珥书为那个的、骨干的。约珥书写成或者约珥书所描述那个的年代呢，如果我们看约珥书第一章呢，我们知道其实当时那个犹大社会，犹大人的社会呢，基本上呢是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底下的。在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正在呢是遭遇着由邻近地区飞来的一些的蝗虫侵扰，即是他们当时是很困难，因为有今天，如果我们今天讲我们叫这种叫蝗祸，即是香港人都很熟悉。大家知道呢，当时这个的蝗虫之祸呢，是令到他们呢整个的社会的民生呢相当之困难，经济呢是急速地滑落的。你看约珥书第一章第六至第七节的时候呢，是这样讲的，我们轻轻描述一下，知道感受一下当时那种的民生经济的状况是多么糟糕。那里说呢，有一对蝗虫强盛且不可数，想来侵犯我的地，他的牙齿如狮子，他的牙齿如母狮的大牙，他毁坏我的葡萄树，撕裂我的无花果树，剥光又丢弃，使枝条露白。而去到第十一节那里说呢，你们要哀号，因为大麦小麦与田间的庄稼全都毁了。去到第十六节那里说呢，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的上帝的殿中 紫色了吗？咁啊，好悲哀嘅一种情况，一种咧睇住个势一路下滑嘅一种情况，民生经济一路咧嚟系去俾呢啲嘅飞嚟嘅蝗虫咧嚟系去摧毁啊！整个社会其实系正在处于喺一个危急存亡之秋嘅情况底下。如果你再睇落去约珥书咧，你会发现原来呢一个所谓蝗虫之祸咧，其实更加是指向紧邻近的国家对于犹大这个社会的侵扰和侵袭的。而当时当这些邻近国家去侵扰或者侵袭这个的犹大社会的时候，犹大社会内部其实那个制度都相当之崩坏的，以至到外敌和或者周邻近的国家和犹大社会内部嘅一啲嘅所謂內部嘅內奸咧，我哋即呼咁稱呼啦。其實喺合謀地咧，令到整個嘅社會咧係有好多社會嘅罪惡出現。所以第三章第三節開始，你會見到咧，佢描述緊呢一個咧鄰近國家加自己本土嘅內部嘅人嗰、那個制度嘅崩壞帶嚟嘅一啲嘅社會罪惡係啲乜嘢咧？包括咗。第三章弟子那里说，他们把我的百姓分散到列国，瓜分了我的土地，为我的百姓抽签，以男孩换取妓女，为喝酒卖掉女孩。你们夺取我的金银，把我珍贵的宝物带入你们的庙宇。并且第六节那里，你会甚至见到他描述紧，他是将他们社会内部的人卖运到去希腊这个强权无道的国家，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疆界。我们今天读下去就好像很有共鸣一样。因此呢，这个的约珥先知起来斥责当时在他们社会和斥责在邻近的侵扰他们的地区的力量，这些有所谓有权有势的人呢，斥责他们为了一己的欲望呢而来去将无权无势的犹大本土的人呢，来去当只是当货物这样看待，任意压榨他们本来应该从努力应得的一份。以至到当时的这种的情况，也都是犹大社会内部的社会制度所支撑和是鼓励的。当时是草菅人命，不公，并且呢是无能的。就在这个这样的社会大环境底下，约珥先知呢就宣告一个社会的愿景。这个社会愿景就是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至三十二节，又即使是彼得在他第一篇有史以来的第一篇公开讲的道的那段经文来的。这个是当时约珥所宣告的社会愿景。这个社会愿景呢是讲呢以后即是到末后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然之后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又要说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即是为什么要讲又儿女又老人又少年呢？言简意精啊，其实如果你仔细睇论经文呢，你知道呢其实当日约珥的社会呢，啲人的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呢是用年龄同埋你咩身份咧嚟系去界定嘅，即系儿女啊，当然系低级啲啦，老人家咧好高级啦，少年人咧系一个过渡期嘅一个嘅一个嘅阶级嘅人啦吓。约珥咧宣布话，响耶和华嘅日子咧，再唔会分，唔会用呢啲咁样方式嚟分人类嘅。人响社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系平等嘅，圣灵嘅浇灌响每一个不同的人身上边，并且不止这样，这个圣灵讲到第二十九节的时候还是浇灌在一些仆人和婢女身上边。在当日的社会里面，仆人和婢女是完全在社会里面低层到不得了的人，并且无权无势无希望地生活的人来的。这个约珥所宣告的圣灵浇灌的社会愿景，就是连这一批这样的婢女仆人都被上帝提升，然之后有圣灵嗰个嘅浇灌。所以如果我哋睇约珥书嘅时候，我哋好简单，我哋咁样讲咧，我哋可以知道 約珥是講緊啲乜嘢咧？到底佢話咧，以聖靈轎冠，喺聖靈轎冠日子裏邊咧，人人會平等，無權無勢嘅咧會係被上帝提升，唔公義、唔公道嘅社會制度會被修正過嚟噶。我哋一定要留意喎，彼得喺五旬節當日第一篇被聖靈轎冠之後嘅道，就係嚟自約珥書呢一段嘅説話，嚟自約。约珥书这个宣告，这个绝对不是巧合，绝对不是贸贸然的。原因是因为彼得圣灵充满之后，他怀着不恐惧的勇气走出街，他向那班的犹太人，一班所谓和不合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死，那班犹太人宣告，就是宣告约珥这一段的信息，是斥责着这班人的罪恶，并且是宣告上帝的日子会是一种怎样的一个日子。彼得是藉着约珥书这一段的经文劝这班人来去悔改。如果你这样看这段经文，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哇，彼得真的犀利。彼得哪里来这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街上面讲这么危险的说话，他讲这么危险的真相，同埋去斥责，这么危险地来斥责当时的人群呢，咁随时被拉被锁。但是圣经告诉他，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这样的免于恐惧的一种的自由和勇气呢？原来是始于圣灵的充满。圣灵充满这班人，让他们放胆宣布，在末后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到底这个社会是怎样的？还有没有人好像耶稣这样被不公不道不法的手来去钉上十字架的呢？没有了，因为当日少年、老年、仆婢等等，全部都是被圣灵充满，再没有分哪个是有，哪个是没有。哇，弟兄姊妹，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可能会想，可能会有一句说话，厉害了我的彼得。弟兄姊妹，你会见到他不是只有说字的。你如果再看使徒行传这一章，第二章他们讲完道之后，三千人来在悔改之后，这班人真的开始着手来去走在一起，又建立一种团契式的理想社群。他们这个的社群作为社会这个耶和华日子的社会愿景的先头部队，见证着这种社会愿景是可以实践的。所以他们走在一起，然后无论你有钱好、没钱好、有地好、没地好，他们都是凡物公用，变卖了自己的东西，然后人人平等，各有贡献，然后各取所需，一起这样公公道道来去生活。他们是真的讲得出，然后呢就开始来去做得到。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所仰望的是耶和华的日子要快点发生。因此，如果我们来去这样仔细地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圣灵的轎冠，当然它是我们个人得救的确据，也都是让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很个人跟上帝亲密的关系。但是圣灵轎冠更加是从上帝来的一种差遣来的，它是要差遣被圣灵轎冠的人要宣布末日的日子到底是怎样的，社会应该是怎样有友爱、平等和公义的。我们这样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神学主日里面，我们看到神学，其实神学的视野不会让我们是去离地。我们也看到圣灵轎冠不是纯粹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来的，我们更加看到其实圣经跟我们每一天都是息息相关的。尤其今天是6月9日，实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求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有一种免于恐惧的自由，实践上帝交付给我们的使命。阿门。